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在这个圣诞歌曲当中，丁力在这儿欢迎您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的行列。刚刚听的歌曲是圣诞的十二个礼物，24号，今天已经13号了哈。可是我们昨天没有节目啊，所以我昨天没有办法播这支歌曲。今天播这支歌曲，倒数计时，在今年的圣诞，你想要得到什么礼物呢？或者说，在今年的圣诞，你想在这个特殊的能够表达爱的季节里面，对你所亲爱的人，能够致赠一些什么样特殊的礼物呢？想一想哦。来，一开始还是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讲到说这个圣诞佳节快来了嘛，法官就这个心情很愉悦的问一个受审的人说，哎，你干了什么坏事啊？结果这个犯人就哭着回答说，我今年圣诞买东西早了一些。那法官说，这不是件坏事啊，多早啊？我是在商店开门之前去的。笑话一则啦，博君一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不止我一个人在录音室，很荣幸的还有一位特别来宾在我们的录音室当中和我们一起啊、哦，为各位服务。我们这位特别来宾呢是爱传协会的秘书长曾宪莹。我们要怎么叫呼呢？曾秘书长。
丁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请到您哦，在节目里面。而且我们今天请到这个曾秘书长啊，聊的一个话题很特别，是什么呢？要聊婆媳的问题、啊、因为通常我们讲到婆媳啊，都会想到是婆婆或者是这个媳妇儿啊，就婆婆妈妈型的人来聊。
对，
可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是一个帅哥来聊哈、啊。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曾秘书长其实在过去的岁月里面，他参与了很多很多的工作。那么在、教会的小组当中呢，他也带领了很多的家庭。
嗯，
那么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其实蛮有感触，而他自己呢，为人子为人夫，哈哈，刚好就是做一个婆媳中间很重要的那个枢纽角色，因此感受就特别特别的深，就特别请他来跟我们谈一谈。你知道这些问题哈，能够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自己能够亲身有所经历，不但有所经历，而且在这个经历当中呢，会认为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是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乐意去跟大家分享的。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听的人就会受益颇多。今天呢，我们这个曾秘书长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好，就是他在过程里面就是觉得有很深的感受，但是他会有一个想法，就觉得说这个问题确确实实是不容易，但问题是他可以解决，怎么解决呢？就要请曾秘书长跟我们分享了。
是啊，丁姐哈，刚刚提到这个婆媳问题，很多是婆婆妈妈哈，或者是说我们说女性的朋友来聊了哈。其实这个话题哈，我觉得也是很多八点档的乡土剧，
对对对，因为太一般了、
啊、
对
对啊，而且很多的乡土剧都撒狗血，有没有？都演那种很那个夸张的剧情，
喊啊，
对啊对啊，什么这个婆婆啊虐待媳妇啊，
或者媳妇儿去苛待婆婆，
对对对对，像这种这样子，哇，这而且大家都很爱看啊，因为现实生活可能有这些状况。那我就觉得说，其实我自己的背景我就先聊一下好了。我自己的背景刚好是这个所谓婆媳关系当中、哦、就是那种很就是很典型困难的那一种。怎么讲呢？我自己，对，我是第一个，我是独子。
独子，
丁姐很有经验的，独子，独子，为什么独子很困难？因为妈妈全部的寄望，
对对对
啊，
都在
这个儿子身上，
而且容不下另外一个女人闯到儿子的生命里面去。
啊、对对对，独子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我妈妈又是寡母
啊、哦，那真是不容易
啊，就是独子再加上寡母，
嗯、
而且我是啊，小时候4岁的时候 啊，我爸爸就生病过世了。
那你的母亲也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啊，很辛苦，她
是
要养3个孩子长大
啊，
所以。啊，就是说我的背景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哦、
所以你的太太是很有勇气的，嫁给独子，而且是由寡母抚养长大。
对，
嗯、
她 要嫁给我的时候，她也是为这个问题也是捏一把冷汗了、啊
嗯
啊、对、
嗯，
因为很多特别乡土剧就会演这种，
没错，没错，没错，
啊、
很多的这种文学作品啊等等也是有这种的题材。
对，对，它是有一个有很多的原因会在当中造成那个困难。
是，
那 我自己其实那时候要结婚的时候也体会到说，哇，其实妈妈其实从小到大是非常的辛苦养我们长大，就我们从小到大都这样，那其实当然对我特别期待，但是我要结婚的时候发现啊，那个第一个妈妈就可能就是对我们的对象就会有一些意见嘛，哈，那这个意见到结婚之后要相处在一起啦，
你们住在一块吗？
这个我要跟观众朋友报告哈，这个我们哈一开始就是没有住在一块
啊，
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我待会会谈，就是说其实到底刚结婚要不要住在一起，这是很多结婚的人会碰到的问题啊，那我待会谈这一块。但是我呢我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因为我在结婚之前，那么我们教会有开了一堂课，叫做结婚，因为我们教会是这样，我在台北真理堂聚会，他说婚前呢你一定要上这一堂课，叫做加拿婚姻课程，那这加拿婚姻课程有十堂课，你十堂课上完之后你才可以申请教会场地，有一点强迫你啊，
是
啊，但我觉得是好的，所以呢这个课程哦当中有一堂就特别谈到了这个啊婆媳等等的关系哈，那他给我们一个技巧，所以我一直记到现在，也是我今天啊要一开始先分享给观众朋友的，这个
听众你看
对听众朋友分享给听众朋友的就是这个八个字我记到现在哈，这个叫做直线沟通交叉关怀
啊，
直线
有什么就直接的去谈，
也不是直线的意思是指不是说有什么直接谈，而直线的意思是说你的直线就是我的妈妈我去谈，你的妈妈你去谈，你的爸爸
不要转化这样子，
对，就是说所谓的直线就是说谁的原生家庭谁的原生的长辈就由你去跟他直线沟通，那交叉关怀是什么，如果要关怀要送礼是
都是媳妇儿做的
就是对我的妈妈就是媳妇来关怀她送礼，有什么好事就
是
女婿
给岳父，
对，所以这个原则我就觉得好特别哦，所以我就记住了哦，原来婆媳关系要好的第一个原则就是直线沟通
交
叉
关
怀，哇，这个我那时候我是跟我太太一起上的一起上课，所以我们两个一起学了这个原则之后，当然这个原则我听他们讲了哈，也是很多的血泪故事累积出来了这样的心得那所以呢我们结婚之后我们就有很多的决定决策要做的时候那谁如果是要比如说要搞定我的妈妈是谁去搞定，
当然是你啊
对啊我就要去搞定嘛
是是是，
因为直线沟通的原则就出来了对，那我们就是说回家的时候礼物要拎在谁的手上呢，
回哪个家呀
回我的家的时候
当然是你太太拎啊这绝对都是她好心要孝敬婆婆的
对，所以呢这个原则把握住了之后我就记得就是说好几次我们就是那时候我岳父岳母嘛他们的家当然有一些事情要沟通，我就跟我太太讲那就是你去搞定
是
那我们家的事情
你出马
我出马任何的意见任何的就是跟妈妈意见不一样的那你就是说那就是我当然你一定会跟太太讨论后嘛但是最后是谁拍板的就是我拍板的我要跟我妈妈沟通就
是
说没有啦那个是我
是
但我跟我太太沟通可是我最后我觉得
是
所以我要就第一个要分享给听众朋友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对
非常重要
因为变成说所有的对于婆婆这边来讲好的这些事情都是媳妇儿做的然后有些的话她听起来不是很中听都是自己儿子说的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的一个也是事实就是不管怎么样她是你的妈亲生妈你是她亲生儿你们不管再怎么冲突那个关系的恢复是快的
没错而且不会记恨或者所谓的记仇
那不管怎么冲突就是假设我
过了就过了
但是如果是婆婆跟媳妇的冲突那个
记一辈子然后每一次都要掀起来讲
很难处理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原则所以在我要结婚的时候保守了我们 啊，就是要进入婚姻的时候，那这个原则到好几次，其实婚姻当中一定有很多重大的决定，啊，钱的啦，孩子的啦，住哪里啦，工作啦等等，那妈妈都会有一些想法跟意见，
是，
那当然她会说这个是你太太想的哈，有时候她会质疑你嘛，
对对对，
啊，那你这个时候哈，先生就要聪明一点，就是说我都会跟他说没有啦，这其实我们当然有讨论过，但是最后还是
我
做
决定，
那他会尊重我，他很尊重我，
对，因为有些先生啊，做儿子觉得夹在中间难为嘛，所以觉得妈妈又比较强势的话，说哎呀妈，他就是要，我也没办法，
哎，对对，那就惨了这句话一出来就惨了，
但是有些做先生的真的会讲这种话，
啊，
就把责任一推，
啊，
推到太，
对，
他就这样对自己来讲没事，但是惨了，那这个问题就会更严重，
啊，所以其实这个婆媳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先生也要负很大的责任，
当然
、不是说只是说好像一昧的要求太太，就是说啊你要怎么样啊，
好好的对妈妈好一点，
对
啊，让妈妈不容易啊，
是啊，你要体谅啊，好好跟他沟通啊，可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原则一旦立界限立清楚了，那么我觉得这个原则大概一半的问题就解决掉了，
是
啊，所以我们包含比如说孩子的教养的问题，这个也是最常引发的冲突点，
没错，两代之间，
两代之间等等，所以我觉得我第一个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
直线
沟
通
交叉
关
怀，对，那这个保守了我们这个婆媳间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现在是带那个家庭小组，
是，
那我们呢好多的这个我常常过年的时候哈，有时候会接到电话，就是小组员会打电话来
吵架啦，
求救了因为过年是
最容易起冲突的时候，
对，那家族的聚会啦聚餐啦，哇，那你知道那个媳妇的压力通常都很大，
是
那个时候只要有碰到这样的问题，我通常都会鼓励弟兄，你的家你要去搞定，
这八字诀立刻出来
对，直线沟通交叉关怀，你要做什么决定，这个决定可能会造成婆媳关系紧张的，那你自己要去扛起来，
是，
真的要扛起来，那但是他的家他那个我就会叫姐妹说，那你的家你要去搞定，而且要帮你的先生说好话，
没错，彼此了哈，
彼此，这个一定是
在妈妈面前为自己的太太要说点
美言几句，
对，
要不然当妈妈说那个都你太太想的，那种拎帽行为哈，你太太出的主意
是
不
是？
是，这个你一定要说不行，那个是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
因为可能基本上我觉得也是一个在家庭里面嘛。男性是一家之主的时候，因此面对自己的妈妈，在这个小家庭当中，他就要承担这个责任。
对，
要承担起来。
对。那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我这样子的教导弟兄的时候，其实他们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了。那当下可能会经历一点，比如说先生会经历一点他跟他妈妈的关系的紧张，当下一定会有。但是那个紧张大家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过了就好了。
对，过了就好了。
因为通常妈妈对儿子都是
不会计较了，
不会计较的。对，但对媳妇就麻烦了，会比较麻烦。
是。
对，这是我觉得第一个，
很重要，
很重要。对。那第二个，我觉得教会还给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很好的、很受用的，就是说。有一段圣经的经文，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觉得第二个认知就是认知到说，当我们结婚之后成立一个家庭那就是一个独立的家庭，那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单位了，
是
跟原来的原生家庭关系好，可是这个独立的家庭他就要开始独立的运作，独立的决定，独立的自给自足等等，
是，
对，所以这个教导也给了我们家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认知，就是说我们很多事情不应该去好像都要靠原来的家庭这样子，但很多的决定我们自己必须做，所以呢就会设立一些我觉得就是防火墙所谓的防火墙的意思就是说，当原生家庭会给我们一些指导的时候
你怎么还不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对，那时候你就要就是 应用第一个原则，勇敢的说没有啦，这是没有，这是我们自己我们的这个要做的一个决定，但是要好好的跟原来的爸爸妈妈讲啊。好，所以刚刚有提到哈，丁姐有提到说到底要从同住来分开住，我们教会是这样鼓励啦，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好，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第一年结婚，第一年第二年是先分开住是比较，
就是让小家庭自己的这个可以建立起来，因为毕竟是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对对对，那原因是因为其实夫妻间都还要适应，
没错，
光夫妻间的适应都已经有时候刚结婚不容易，
对，
所以夫妻间彼此都要适应的。如果这个时候再加上很多原生家庭啊，公公婆婆啊，对啊，很多
的，
哇，那会让问题更多。当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办法这样啦，他也不是说绝对是这样，但是呢，如果是说如果可以的话，经济啊各方面条件允许的话，那么夫妻在刚结婚的时候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是比较好的。
他的问题会比较单纯，
会比较单纯。免
得刚结婚，其实生活的这种的摩擦是必然有的嘛，因为两个背景不同。那有点小小口角的时候，如果长辈出面，
对，
就
很麻烦。
你怎么这样对我儿子啊？我从来我都不跟我儿子这样讲话呀。
对啊，对啊，对。
哇，那就不得了了，
这个就火上加油
了。对，就是那种很简单的口角，因为口角并不带，是一种沟通方式嘛。可是外人一介入的时候，那个问题就变得很复杂，然后可能焦点也就失焦了。
对对，
都是你妈，你看你妈都讲什么话，
对对对对，
那你也会生气，那不得了，就不知道在吵什么。
对对对对对，而且然后一吵哈，就会发现很多话一讲就好像
伤害性，
伤害性就深深的烙印进去，
没错没错，
就记很久。所以其实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也保守我们呐，所以我们就是说在结婚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决定啊。那其实
不过这个对你来讲的时候，因为平常你又是独子然后又是寡母的时候，其实往往对于这样妈妈来讲，她会不会原本寄望于说是要跟你们一起住？
对，所以会有一点就是说，我是觉得说，男生这边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如果刚结婚或者是结婚之后是分开住的时候，其实。圣经里面讲的是独立，但是不是好像就分离了，
没错，
就好像你就不理你原来的妈妈，
就你不能完全去依靠自己的父母做决定，什么都要问，
对，
骂我要不要这样子，
对，
骂我要不要那样子，
对，
是那样子，
但是那个关怀跟关心还是要持续，
那当然，
那要不然很容易这个妈妈会有一个失落的感觉，
就那个女人把我儿子抢走了。
对对，丁姐说的没错，说那我的儿子本来很孝顺啊，
对对对对，
很听话，都在我左右的，
对，然后他常常带我出去玩，结了婚了从来没有带我出去一次，
对对，这样就不行了。
对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就是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先生其实是一个关键的角色。像我自己，我结了婚，其实我是常常虽然没有住在一起，但是我是常常打电话回家的。我就自己手机就设闹钟啊，那我是天天打电话回家的，
就定时请安这样子，让妈妈觉得这个儿子仍然是关心自己。
我是每天设定闹钟，时间到我不管在做什么提醒自己，我是每天打电话回家请安的。那也请
这个方法也是很好
很好的然后也为妈妈有时候聊天，有时候聊天的比较长一点，有时候没什么事讲一讲，就三分钟五分钟就结束了，其实不会花我们太多时间的。
对对，就是要做这件事，
要做这件事，
你好不好啊，今天去吃了什
么，怎么样，今天好吗？
对对 对, 对。
可是你发现有时候长辈因为退休了，他们其实时间多，那他呢习惯，后来我就发现他到那个时间他就会等你电话，
没错，
他会等你电话，
没错，即便拿起电话来其实没什么好讲，
没什么好讲的，
但是要有那个铃声，要听到孩子的声音，
对，
知道他好，这就放心了。
对
对
对, 对，所以其实其实结了婚之后我们要让我们的长辈感觉是不是他失去了一个儿子或失去了一个女儿，而是这个孩子更懂事了，
而且真的独立了，
而且对，而且更孝顺了，那这个其实是你在感觉是你在孝顺妈妈，但是事实上你是在帮婆媳关系加分呢。
对，我觉得您这两点的这个建议真的都非常非常非常好，
是，
真的是，而且会很实用， 很实际，包括打电话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嗯，那我打电话打一打，我
就
还帮妈妈祷告一下，
是，
为她祷告一下，她也会跟我一起祷告一下。
啊，这真的是很好。
对啊，那妈妈就会觉得说，哎，其实很好。他还娶到好老婆了，所以他儿子变孝顺了。
老婆叮咛的，他说：“妈，对啊，我太太一直说，千万不要忘记给你打电话。
”那更好、啊。对，
因为这个不只适用于做这个儿子的，其实对女儿也是一样的嘛。
也是一样的。
脱离了自己的家庭之后，然后不减少对于父母的关怀，这个关系上就容易维持，
容易维持。
对，而且让父母也心得安慰。
对，对，对。
我们听着歌再继续聊哦。这支歌曲是。爱可以改变所有的事，对吧？因为这个 不管关系如何，但是如果是在爱中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带出改变。我们先一起欣赏这支歌曲。
I close my eyes.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今天在节目当中很高兴的是请到了爱传协会的秘书长 曾宪莹曾秘书长跟我们谈一谈婆媳之间的相处。刚才曾秘书长提到两点，我觉得很重要。第一个是八字诀，
对，支线沟通、交叉关怀
非常重要。第二个呢，是讲到说
我们要认知到我们结婚之后家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了。
但
是还是别忘了要孝敬父母了。
对，因为那个是非常重要的，圣经里面说一定要孝敬父母，在世才能得长寿，对不对？
对，
得福得长寿都是因为孝敬父母。
对，
所以那个是必要的，但是也别忘记了结婚之后二人成为一体，这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家庭。所以不能一直依靠自己的原生家庭帮这个小家庭做所有的决定。
对对，这个很重要。
是，
对，因为我记得这个我们刚结婚之后，后来很快就有了孩子。
哦哦，
那个孩子啊，其实我觉得很多家庭的婆媳关系的冲突啊，刚结婚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冲突点。再来另外一个冲突点是有孩子。那为什么有孩子会有冲突点呢？主要都是因为对这个孩子的管教。
哎，是啊，因为两代之间就是不一样嘛，
两代之间很不一样。对，那我自己的这个孩子我就印象很深，那时候差不多快一岁的时候，那时候还包着尿布嘛。好，那我的妈妈她就觉得说，哎，她现在周岁了啊，那而且应该可以把尿布给换掉
了，
都不要了。那他就要怎么样训练他
自己那个大小便，
对，尿尿这个啊，会讲。但是呢我们就发现说，那他就要等于是就是要让他的尿布把它拆下了，就等下拆下要训练。可是发现孩子还不会嘛，
没错，
就变成说我们就要有时候就去收拾那个整理这个到处的，
而且孩子也会紧张，
也会紧张。
后
来我就跟我们这样子也是蛮
不是办法，
困难的，
不
是办
法。
我说就跟我太太讲说这样，我就想一想，我说这样不行。但是我妈妈就一直觉得说，孩子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要脱尿布，
我就是这样养你们的。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小时候你们这个时候早就脱尿布了。那我们后来就想一想，我跟我太太就想说，尿布这件事早晚会。
没错没错，
脱掉的。
对对，
什么时间脱对我们来讲其实不那么重要。那么所以呢我就后来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们不要那么早强迫他脱，到他真的差不多真的
他自己不想穿了。
对，
对，
差不多稍微讲一下就可以。后来我们就做了这个决定，所以我就当然啦，做了这个决定谁去讲呢？
你呀、
当然要我去讲。而且是谁想的呢？
当然是你啊。
对，就是我，所以我就要去跟
我
妈妈，
因为
我
太太都不怎么赞成，但是我觉得
我就要跟我妈妈讲说，哎，我觉得那个没有关系，晚一点没有关系。我觉得尿布那么是不是那么早脱，那我妈当然是反对嘛。但是我就跟她讲，一直坚持，后来她最后就落下去，后来你们要怎么做领导的事情你们自己去决定了。
对对对，反正是你
的小孩。对对对对，但是我不管怎么样我总是他的儿子嘛，所以那个关系会紧张一下，但是挺过来，我们关系还是很好、其实还好，就后来还是跟他讲说，对了，我们就这样，
没多久孩子也就是不要尿布了，他也不会一直包
着。其实后来
对，
后来我们没有那么快拆到尿布，后来到差不多要拆的时候，再过一段时间，三天我们就整个尿布就换、就拿掉了。而且他三天就很快啊、三天内他们就自己会找这个厕所。
因为每个孩子是不一样，但是你不要强迫他顺着自然，他自然也就可以做到。
对，所以我就印象很深的那个冲突点，本来看起来是会爆发的，但是因为我们有几个原则啊、直线沟通、交叉关怀，然后也设一些防火墙，就是不让，就是有的时候妈妈会讲一些对太太的一些意见。
是，
那做先生、真的不要傻傻的
就附和，
不止附和还传话给太太听。
对，
那就不行。
对，
所谓的防火呢，防火墙就是说、
到此为止。
对，妈妈有时候有一些 murmur 啊，讲一下啊、怎么样，有的时候她也不是那么的，
其实也不是真心，
对，
就是讲一讲。
有时候人就是会这样，有时候讲
我们也会嘛，就
是、对，
就随口讲一讲，就是讲是不是真心话，其实并不见得，
并不见得。所以千万不要晚上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跟老婆，我告诉你啊，妈妈今天跟你
讲。你以后你就小心点，妈就不喜欢这样子，你就不要这样子。完了完了。
对，那太太会有的时候会，她会因为角色的关系，她会特别的去记住那些话，
在意嘛，她会在意，觉得说希望讨婆婆欢心嘛。
对，
一定是这样。
对，所以就算真的有些事情你要 怎么样的跟太太沟通，那也可能也不要把那个
不要直说，婉转一点，
对，不要把妈妈抬出来、
啊、
你可能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就是、
对，然后去怎么样的婉转的方式去、
嗯，
只是你们两个人之间对那件事的沟通就可以了、
嗯、是
真的不能直接的这样转，所以防火墙的设定也是非常重要的、嗯、
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来说，不能两边点火，
不能两边点火、
哦、太太讲了什么，说妈我跟你讲那个某某就是说你不要这样的，你上次那样他回去很难过你知道吗，他哭了很久、欸、
对对对对对，
你就不要
这
样，
对，这个都不能传对，这个都不能传话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嗯、
那还有我觉得跟太太的沟通也很重要，那我觉得有一个价值观其实是、蛮重要的，就是圣经里面讲，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孝敬父母嘛、
嗯、
除了说我们自己孝敬父母外，太太的支持也很重要、哦
嗯、
所以呢以先生的角度来讲，我常常跟我太太讲，我们说我们在读那段经文、哦、基督徒读那段经文、哦、要这个孝敬父母、
嗯
哦、使你得福再使长寿，
是
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嗯、
所以我常常我跟我太太我们就这样讲说，哎，我们现在有一个得福的重要的关键
是是是、嗯、
就是孝敬我们的父母、
嗯、是、
哎、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嗯、
所以我们把这个不是当作累赘、
嗯
啊、不是 有些时候好像不孝敬父母把父母当累赘、
嗯、
我们是把父母当成是神要祝福我们的管道、
嗯嗯、
那我们就里面的心态就改变了，那我们要不要得福、
嗯，
要啊，当然要得福啊，
是是是是，
我们当然神要这样祝福我们，这是上帝喜悦的、
嗯嗯、
所以我去孝敬我妈妈的时候，太太会支持、
嗯、
那太太、啊、其实我太太家他们家就是、都是女儿啦、
哦哦、
所以其实他们的、我岳父岳母、哦、这个、他们年老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没有孩子的、
哦、
再加上我太太的姐姐常年在国外、
哦、
所以变成说在台湾就他要照顾他的，但是、
哦、
对、
嗯、
对，但是呢因着要也要照顾等于是我的岳父岳母、
嗯
哦、所以呢我非常的支持他去陪伴去照顾岳父岳母、
嗯嗯、
甚至呢我就说那不然这样了、哦、那你因为年纪大了、哦、那需要人照顾，那就是要不然就搬离我们家近一点，不是住在一起、
哦、方便
就是住近一点，
对对对，
方便照顾，
方便照顾，
对，我其实 是这样做，我也非常的支持、
嗯嗯、
所以呢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共同的信念，其实就是我们把这个当作蒙福的管道、
就是圣经教导、
哎、
圣经的教导是正确的，就是
这样，对，就是蒙福的管道、
嗯、是，
那这个其实这个价值观一旦确定下去，其实夫妻啊，当、任何一方在孝敬他的爸爸妈妈的时候，另一方不会计较，为什么、
嗯、
因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家会蒙福、
嗯、
不然的话会怎样，上次你给你妈6000块，这次我妈也要6000块，
对对对，你为
什么
给，每次钱你都拿回家，对、
啊、
那我妈
呢，对，我就是这种，就是家里里面常常会
是是是
会这样子，
是的，
那
是的，是的、
啊、你上次怎么样、啊、你去他家、啊、为什么这次不来我家、啊、你怎么、啊、就他计较不完，
对对，你都找你妈出去吃饭，你多久没找我爸妈，
对啊，你没有冷落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其实会计较不完，
是，
但是其实如果夫妻有一个看见，就是说呢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孝敬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
也是共同蒙福，
共同蒙福、
哦、
对，
神的教导就是这样，
对，
就是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
这样做，而且在做当中说实在话父母也得安慰，
安慰
也开心，那我们呢也是一样蒙福，不说孩子看在眼里，
对、
哦、
对啊，
那对于整个家庭这些的这种的做法的延续来讲，这绝对是正面的，
正面的、
嗯，
所以当我太太我岳母前阵子她身体比较不好的时候，我太太要去甚至要去陪她睡、啊
嗯、
要去 陪伴她，
是是是是，
礼拜六的时候
是，
我说你赶快去，
是、
哎、你赶快去，孩子就交给我，
是、
啊啊、那这个这种不计较的，其实那当下一次我的家里有需要的时候
一样啊、
哎、我太太会说那你赶快去，
对对 对,
好
对，
那所以我们 有些事情当然虽然说是要交叉公文，可是有些我们原生家庭的事情是我们自己要去处理的、
嗯
哎、有一些原生家庭的这些关心决策什么的、
嗯
啊、所以我觉得有这样共同的信念对家庭的经营是相当重要，而且刚刚丁姐有提到孩子都在看，
是，
所以我每天晚上打电话给我妈的时候，
嗯，
我其实孩子都在旁边都在看，我刚说以后你们长大离开家，你们要常常打电话回来
学我的样子啊。
哦，但我们也期待他们以后长大了。
没有，我觉得孩子本来就是模仿嘛，
是
他会看父母怎么样对待他的亲人，对待周围的人，
嗯，
孩子就会学啊。
对，
他都看在眼里了嘛。
对，
那你不管爸爸妈妈怎么讲，可是你做的是完全的不同，那孩子一定也就没有办法照你说的去做。
对对，
我觉得你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因为有些人啊，有些尤其男性娶了太太之后呢，嗯，他会觉得说，哇，我终于娶到老婆了，哎呀，我家里那些事儿啊，我爸妈要照顾，都是你该去。
哦，那个不
是，很多男性是这样的，嗯，啊，然后就会觉得说都是男性为主，
嗯，
所以我们家你都要配合，你们家等等
对，
啊，
就是为
过年
男
你一定是男性这边，
对对对，
你都是这样来我们家，你就是要做饭。
对对，
哦，然后你就是那个，对于做太太来讲，其实有些时候真的也是造成冲突的一个原因，或者是积怨的一个原因。
对对，
可是我觉得你不是，你是其实非常清楚自己个人的原生家庭，自己是最要落力。
对，
你不能把这个东西推到，
不能把担子丢给太太，
推到配偶的身上去。
对，
嗯，
对，
我觉得这一点也很好。
对，
嗯，
对，那还有一个我也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推动的，就是爱之语。啊，就是爱的语言啊，
嗯，
爱的语言的这个，我最近一直在推动这个爱的语言的教育，嗯，因为不管怎么样，这些关系啊，婆媳关系也好，或者是我们跟我们父母的关系也好，我们常常需要去做爱的存款。
是的，
因为到时候万一关系有一点紧张，你的
存款丰厚没问题，
存款丰厚没问题，你要提多少都没问题。
对对对，
哦，当然我们尽量避免提款，但是这个爱的语言的存款相当重要。
是，嗯，
所以特别是这个我觉得从先生的角度来看，他是婆媳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枢纽，一个关键点，
嗯，
所以呢做先生的呢，一方面他要知道太太爱的语言是什么，
是，
然后呢他也要知道妈
妈
爱的语言是什么，
嗯，
那他常常能够两边存款的话，
嗯
啊，那这个是，而且有时候帮对方存款这个是很关键的，
嗯，
那爱的语言呢我稍微把它简化一下，就是服务、礼物、称赞、拥抱、陪伴。
是
啊，服务就是服务在哪里，
帮
他做一些事情啊，
嗯，
洗碗啊，这些都服务啊，
嗯，
对太太。所以在我们家啊，我太太啊，什么时候会觉得我最爱她，就是呢
帮他做家事是吗？
我们家的地板的清洁她最看重，所以我们做先要了解，每次我拿吸尘器吸一吸，然后再拖地拖一遍之后，我太太说，哦，每次你这样做我都觉得你好爱我。
是
对，所以那个爱的语言我要知道啦，啊，就是很多，
嗯，
我觉得很多的先生不太知道太太爱的语言是什么，
嗯，
所以有的时候力气花错地方，
对，觉得我都为你做这样子了你还要怎样。
对，
哦，那个就很伤，嗯，
对，所以对太太来讲的话，其实一个是服务的行动，另外一个就是陪伴，哦，服务然后再陪伴。陪伴的话其实陪太太一天十几二十分钟聊天一下，
嗯，
就
而且是真心陪伴，
真心聊天，
哦，不是说我在这里我在自己滑手机
啊，对，
然后根本不管你的讲，你讲什么，嗯嗯，那就不是。
对，因为我刚结婚的时候我最常听到我太太的抱怨是你都不跟我讲话。
是
我说奇怪，我们不是常常在讲话，
都在一起，
他说那个不叫讲话。
对是
那什么才叫讲话呢？后来我才慢慢学到，
嗯，
所谓的讲话啊，就是跟太太的亲密关系，其实是太太的亲密关系是建立在讲话，而且讲话不是讲那些资讯的交换，
对，或者就是事务性的，啊，
对，那个对他们来讲都不叫讲话，
没错没错，
哎，所谓的讲话，嗯，你要分享，你最好是你分享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你心里的感觉。
是
那男生比较不会这样，那个
是真的感觉哦，
哎，
而不是浮面的，哦，
对那个需要练习。
嗯，
那你一天只要有十分钟二十分钟睡前一段时间跟太太聊一下，
嗯，
今天好吗，
嗯
啊，我的感觉是怎么样。其实对太太来讲十几二十分钟甚至散步一下，楼下找个地方散步一下，
嗯，
聊一聊，那个都是
足够了
爱的，嗯，每天你只要能够做到
的
爱的存
款丰盈。
对，
嗯，
对，那这对太太来讲她会更有能力啊，
嗯，
更她觉得被爱了。
是
啊，那对妈妈来讲其实我觉得啊，先生也是就是做这种爱的存款，我觉得是相当重要了。
是，
哎，那我自己是以前是从来不会对妈妈表达爱，自从有一次我就决定了，我就抱妈妈跟妈妈说我爱你。
妈妈有没有吓一跳？
有吓一跳啊。
你怎么了？
对啊，她说喝啦喝啦你慢了，但是我就是决定要这样做。
但她很开心
很开心，之后我常常回家就拥抱她，跟她说
她很开心。
我觉得爱的表达要及时，
嗯，
所以当我们常常做爱的表达的时候， 那么家里的氛围就不一样，就变得越来越好。
是，没错没错没错，这是真的。还有几项刚才有提到了，有五种语言嘛，
服务、礼物、称赞，称赞就是感谢的语言嘛，礼物的话通常有的时候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物质也不能，物质的供应特别是金钱不能忽略，因为特别是家里的长辈如果退休了，通常长辈会对金钱会比较没有安全感，所以不是金额的大小，而是有时候包括红包或者是
有心、啊、
有心、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啊、他都够、欸、他有退休金啊，
他不是
够
不
够
的问题，
不是够不够的问题，
就是说孩子还关心我，
对、
哦、还把我放在心上，这个就让长辈很开心。
对, 对、
嗯、
那我觉得所以有时候像母亲节或者是一些时间，我们一定会就是一特别的节日啊、我们会包一些小红包给妈妈、那他会觉得有钱那是很物质的、但是基督徒不能忽略钱的重要，
是
啊，钱也是很关键，就是不是说很多，而是就是心意，
是
啊，那服务、礼物、称赞、那拥抱、陪伴，这些这五种爱的语言，
所以你都会灵活运用，
一定要交叉，对对对对，你一定要交叉运用，知道他要怎么样去爱的存款，
是
这边存款够了，这边存款够了，那我觉得这个是先生，
就
真的就是家中这样太平啊，家和万事兴，
真的是这样，我们好像。笑来笑去似乎开玩笑，不，这是真的。我觉得你这点你极有智慧、就是、上帝给你，
我觉得教会真的
属天的智慧
教导
的
好，我觉得神的话语有它的亮光，那 我们学习，
而且你听了之后你就去做，
对，我这就是去练习，因为不练习也不行，
因为很多人当然是知道对男性来讲，像你刚刚提到的，他不能够体会女性需要什么样的言语，他就会觉得你怎么这么麻烦，
对，
那么他一旦这种话出来的时候，对女性来讲那就是伤害中的又一次的伤害，
对，
那个两人的隔阂就会越来越大，
对
对,
对，
可是你不是，
对，
你还真的去揣摩要怎样说，真的去体会太太的感觉，
对, 对、那我觉得我最后一个想提的就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哈，就媳妇跟婆婆了关系可以更自然，还有一个方法是我最近我们小组啊、就是让媳妇跟婆婆可以一起在福音的事上一起学习、这也是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说在其他的事物的互动上有的时候会比较一般、但是如果可以创造一些机会，比如说、最近我们小组里面啊、那么本来关系比较紧张的这个媳妇跟婆婆，其实他们一起上那个新生命课程，一起来认识耶稣、
是
啊，就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跟我可以跟我的婆婆坐在一起，
可以做同学、是，
然后呢而且呢也是我带他们上课嘛、那我就说有时候他跟他婆婆说天父上帝好爱你哦，那他婆婆也这样跟他讲、就是他们的之间好像有了一个共通的语言，
是
有一个共通的事情，而且那个是福音、那从来没有想过有时候让一个第三者来带一个平台，那他就发现他跟他婆婆的关系变得自然，
是
而且有福音在当中，是他从来没想过的、
嗯、
所以教会的有一些课程在小，像我们是家庭小组，我们就会创造这样的平台，
哎，这也很好，这真的是很好、
对，那他跟他的他就觉得从心里啊，就是开始会为他的婆婆祷告、因为为他的就信主嘛，但认识他、祝福他，那他们就创造这样的平台跟机会，可以当婆婆也为他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人跟人的关系有时候很特别，当婆婆跟媳妇可以有一个平台，他们可以为彼此祝福祷告、哪怕只是30秒一分钟，
对，都不一样，
那个不一样，
好像立刻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邻里的那个关系已经被打破的时候、
对对，人生就是连接起来了，因为所有关系破裂就是没有连接、隔阂越来越深，
是，
可是这样子尤其是在神的爱里面，
对，
因为共同更多的认识神而连接的时候，
对，
那个就是一个生命比较深处的连接，是稳定的、稳当的。
对、所以我最后一个分享是说，聪明的先生啊、想办法创造一个连接，让你的太太啊、可以为婆婆祷告，祝福啊，我们讲的
是
祝福的祷告，然后让婆婆
可以
为你
的
祝福的祷告。所以有时候我回家我都这样，我们有时候回家，然后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就妈妈，那妈你来为我们祷告
啊。
好，那我妈妈就感觉到也被尊荣嘛，然后就为我们祷告。当然我太太也在里面，
是是是。
然后我们就有什么事情，我就妈最近她怎么样，你可不可以就为她
祷
告？
为她
祷
告，
就祝福。
是是。
好，那其实我们常常去创造这样的平台，或者我刚刚讲的一起上课的时候，其实久了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事情，或者是妈妈遇到什么事情，我跟我太太我们就轮流开口来为她祝福祷告。
哦，这个也是很好，
也是很好，
妈妈也深得安慰，而且祷告真的大有功效。
对，
对，
因为不要说都是你，我们交叉关怀也是可以用在祷告上。
是是是，
所以祷告也是一个关怀，一个祝福的行动。所以爱的语言的第六个爱的语言就是祷告。所以当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邻里的关系又不一样了。
是，
所以整个婆媳的关系，从最前面的原则的应用，到这个孝敬父母，到爱的存款，爱子女，到最后祷告也下去。所以我觉得我
这没有打不破的营垒，这婆媳关系一定好。
对，我自己在家里面家庭的关系里面，我就觉得我非常的感恩啊。好，那我实际这样去做，我们的小组也很多都是这样去做，那我们就发现这个婆媳关系是可以突破的。
是，
不再像那个八点档的那个乡土剧上面演的那样，
完全是一个新的婆媳关系。
是是是，
那整个是一个活络的、亲密的，而且真的是彼此相爱跟接纳、
互相祝福的。
对对对。
那我就觉得说，我们有经历这样子的一个婆媳关系之后，那我就觉得说，这个是可以令人期待的。
是，
所以很多的社会上的婚姻，甚至他们是不想要婆婆的，不想要父母的，
是是是是，
有很多的家庭问题在这边。很多
令人都可以扭转而改变。
对，不然的话都是一个又一个伤心的故事。
对，
那
而且对整个社会来讲是一个不稳定的一个。
对，那我是觉得很需要学习这个，
非常非常的精彩。我觉得很荣幸能够请你到节目当中分享这个，非常的具体，非常的实用，而且真的可以很快的在家庭里面产生一些的变化。谢谢你哦。谢谢
谢谢谢谢丁姐。
亲爱的朋友，我也要跟你说再会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要超过了，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拜拜。